今天是2025年4月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历史视角下的中共76年帝国余晖啊；第二个是川普决议4月2号上关税；第三个是美国1900名科学家公开信抗议川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31号表示，他决定在4月2号公布对等关税措施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啊，这个川普没有透露细节，但是白宫经济团队在关税问题上意见不一啊，到现在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啊。那么，川普说这个4月2号把4月2号称为解放日啊。那么这跟中共的解放军用意是一样的，讲是讲解放你，实际上就是困住你啊，解放日啊。那目前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为，川普4月22号这个公布这个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但不清楚到底是采取统一的税率呢，还是根据各国的情况设定不同的税率啊。那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说关税方面方川关税的方案已经定了，川普说关税方案已经定了，但是呢，白宫经济团队的反应是很惊讶啊，估计呢川普啥都不知道，这么复杂的事情估计他还理解不了啊。那华尔街日报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经济团队目前在川普的两大核心目标出现了矛盾啊，一方面呢，川普是希望加征关税，增加财政收入啊，支持减税措施啊。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白宫的经济团队想用关税作为谈判的筹码，这个要其他国家降低美国商品的关税。那么目前已经有几个国家跟美国接触，希望呢我自己降关税，你就豁免我啊。报道指出，白宫经济团队认为，如果目标是提高财政收入，那就应该设定更高的关税，但是长期实施高关税可能会削弱和其他国家要价的能力。总统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对汽车的征收25%的关税每年可以带来1000亿美元的收入，而其他关税可以带来600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持续收10年，美国可以获得6万亿美元的收入，可以支持美国在国内的免税政策啊。这是美国老百姓的钱，这个笨蛋，这是美国老百姓的钱，这是一种消费税啊，这是常识。这个纳瓦罗还是经济学家，这对于川普即将宣布的加征关税，那么加拿大方面表示，如果实施统一税率，加拿大政府将寻求通过谈判争取豁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1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表示，关税战并不是由欧洲挑起，但是欧盟已经制定了强有力的应对方案，欧盟将会评估美国的关税措施做出精准的回应。越南3月31号宣布降低进口商品的关税，就是为了应对美国即将实施的对等关税。越南宣布这个降低汽车、液化天然气和部分农产品的关税，那么鼓励扩大这个从美国进口商品，而且特别批准了 SpaceX 在越南启动星链服务啊，这就是很精准啊。这个拍这个川普的马屁，拍川普的马屁怎么办呢？就找马斯克，买马斯克的东西拍川普马屁啊。这是第一。第二， Axios 报道，美国有1900名科学家3月31号发表联名公开信，抗议川普政府对美国科学事业全面进攻啊。那么这份公开信是由13名科学家发起，有1900名科学家联署，这1900名科学家都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工程医学学院的成员，工程学院、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工程学院、美国医学院的成员，覆盖38个州，有400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 那么这些科学家在公开信中说，川普政府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建立了一个审查制度，削减这个研究经费，解雇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迫使研究机构暂停研究，阻碍公众获得研究成果，重创美国的科学事业。川普政府利用行政命令和财务威胁来操纵研究项目，只有川普政府喜欢的研究项目才能获得资金支持，川普政府不喜欢的课题都被阻止，比如气候变化、疫苗安全、经济趋势分析等等。公开信指出，当前美国科学界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研究人员担心失去资金支持或者丢掉工作，被迫从出版物中删除自己的名字，放弃研究，甚至删除论文中川普政府不喜欢的内容。公开信最后说，川普政府正在对美国科学事业进行全面的攻击，美国科学家不得不联合起来向公众发出求救信号。如果美国的研究事业被摧毁，所有的美国人将会蒙受损失。《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 75% 的美国科学家正在考虑离开美国，原因是川普引发的科研震荡。欧洲和加拿大将会成为美国科学家搬家的首选目的地。美国要是失去了这些科学家，美国这个国家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31号宣布对中国官员实施入境签证限制，理由是中国官员制定或者执行了禁止外国人进入西藏的政策。西藏是中国人权和宗教压迫最严重的地区，中共不愿意外国人了解西藏的情况。那么美国国务院这个决定的依据是2018年通过的西藏旅行对等法。卢比奥在声明中说，长期以来中共拒绝让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和国际观察员进入西藏，而中国的外交官和记者却在美国享有广泛的自由，这种缺乏互惠性的安排是不可以接受的。声明没有提到中国官员的名字，原因是美国认为签证信息属于保密信息。澎湃新闻报道说，国家宗教事务局最近发布了新修订的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那么这个规定进一步的收紧对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的管控，这就是中国政府打压宗教自由的最新的表现。那么这个规定列出了11种被禁止的宗教活动，其中包括禁止外国人讲道，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公民中发展信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禁止外国人制作或者销售宗教书刊等宗教用品，散发宗教宣传品，禁止外国人利用网络进行宗教活动。外国人包括谁？包括台湾、港澳居民，还有华侨。要统一的时候你就是中国人，要对付你的时候你就是外国人。你要记住啊，搞清楚这个。5月1号开始实施啊。第四，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4月1号举行记者会，公布解放军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况。截止当天下午3点半，台湾周边有发现了71架解放军战机、13艘军舰、4艘海警船参与演习。演习没有实弹射击，那么其中36架战机进入了台湾的应变区。应变区是位于距离台湾12海里领空线和24海里毗连区之间的空域。国防部表示，台湾海军在毗连区外防守，没有发现解放军军舰进入台湾24海里的毗连区。那解放军的航母山东号停靠在鹅銮鼻东南220海里处。国防部不公布了3月31号拍摄的山东号的照片。国防部强调，国军通过战机、军舰和导弹系统对解放军进行严密的监控和应对。同时，中国海警局通报4月1号有6艘海警船在台湾周边进行执法 巡查。那么其中两艘海警船当天下午靠近马祖东引岛海域被台湾的海巡署驱离。另一方面，台湾海巡署指出，4月1号上午7点，有一名中国男子乘坐橡皮艇偷渡到了金门，被海巡署拘捕。这名中国男子在解放军演习期间偷渡，动机并不单纯。金门地检署当天向法院申请收押。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林表示，去年开始每逢解放军演习就有人偷渡，偷渡到台湾的外海，这可能是解放军演习的一种策略。另外，美国在台协会，就是叫什么，这叫声东击西啊。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言人4月1号表示，解放军演习是中国对台湾进行威胁和军事施压的不负责任行为，威胁地区安全与繁荣。 AIT 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密切关注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活动，应对中国在军事、经济、资讯和外交方面对台湾的施压。发现没有，美国现在很积极啊，非常积极啊，马上出来讲话啊，那以前都不做声啊。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移民署4月1号把陆佩小薇强制驱逐出境，送上前往广州的航班。截止目前，三名因为宣扬武统言论被驱逐的陆佩已经全部离开台湾。那么小薇的自行离境限期是3月31号，但是她没有期限满之前离境。4月1号上午，小薇主动前往移民署新北市的专勤队报到。那移民署随即召开强制出境审查会，决定把小薇直接送到台湾桃园机场。小薇进入机场时突然拉下口罩，对记者大喊，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没有错，台湾政府因为我爱国爱党爱家爱国把我强制驱离，我不服，请问我有错吗？没有错啊，都没有错啊，你爱国爱家你就送你回去爱国啊，对吗？你既然爱国，你送你回去爱国，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应该很高兴才对啊，就回到你亲爱的祖国，你应该很高兴啊。小薇被移民署押解办理了登机手续，并送入禁区登机。内政部移民署表示，小薇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鼓吹武统台湾的言论，因此废止她的居留许可，执行强制出境。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啊，这跟言论自由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上飞机喊喊看，你看你在飞机上喊一下，这里有炸弹你试试啊，这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啊。第六，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自由党议员候选人蒋振宇3月31号深夜在推特上宣布退选，原因是蒋振宇呼吁选民将竞争对手叫郑进基送回中国领赏。这番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蒋振宇本来就是亲中的啊，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选民能把郑进基带到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就能得到100万港元的赏金。郑进基是香港演员，他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香港特区政府去年悬赏100万通缉郑进基。郑进基也是今年加拿大国会选举的候选人，不过他是保守党的候选人，他和蒋振宇在同一个选区，他们是本来是要在这个5月份对决啊。那么蒋振宇事后道歉说，他误判了事情的严重性，深感遗憾。他一点都不遗憾，他讲的就是他心里想的那个东西啊。那么加拿大华人政治事务委员会的创始人林文说，蒋振宇严重的挑衅加拿大国家主权、政治权、司法管辖权。现任议员帮助中国政府在加拿大跨境镇压逮捕异议人士，是加拿大人不能容忍的底线啊！他作为一个议员，他还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 那么人权组织香港观察要求加拿大皇家骑警调查蒋振宇，认为蒋振宇的言论可能构成了犯罪。是的，我认为也是啊。郑敬基所属的保守党党首伯利智要求取消蒋振宇的候选人资格。伯利智还批评加拿大总理这个蒋振宇所在的自由党党首卡尼，质疑卡尼深受中国政府的影响。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刚刚上台啊。那卡尼最初是想保住这个蒋振宇，最后是放弃啊，所以他蒋振宇最后是深夜宣布退选啊。第七，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政府4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28号发生的 7.9 级地震已经造成了2719人死亡，4521人受伤，有441人失踪啊。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啊。联合国警告说，地震灾区曼德勒市目前缺乏食物、清洁的食水、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未来可能会出现饥荒甚至爆发疫情啊。那么卫报之前报道说，有一名困在废墟中50个小时的女童获救啊。这个女童是被压在曼德勒的一个酒店的废墟当中，酒店倒塌的时候，她在的一个角落因为有个柱子跟房梁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而且她身边还有4瓶水，所以她就活了下来啊。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4月1号中铁十局承建的泰国审计大楼废墟检测到了生命体征啊，也就是有人活在下在面活着啊。那么这座审计大楼3月28号地震的时候倒塌，目前已经造成了20人死亡，70人被埋啊。那么曼谷市副市长表示，救援工作还在继续，但是目前在地震中地震到现在已经发生了72个小时，生存的机会正在减少。泰国商务部3月31号前往中铁十局泰国公司调查，然而中铁十局泰国公司已经人去楼空，电话没人接啊。泰国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中铁十局泰国公司 51% 的股权是由泰国人持有， 49% 是中国股东持有。另外，缅甸3月28号发生 7.9 级地震之后，云南省也接连发生地震。3月29号云南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了 4.4 级地震。4月1号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发生 3.2 级地震。这两次地震都和缅甸的强震有关系啊。第八，BBC 报道，日本政府3月31号发布了南海海潮特大地震风南海海潮特大地震风险评估报告啊。报告指出，未来30年之内，南海海潮发生8到9级强震的概率 80%， 非常高啊，这很严重啊。所以他评估，这份报告评估，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南海海潮的地震可能会导致30万人死亡，造成 1.8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啊。这个南海海潮是位于日本西南的太平洋沿线沿岸，日本的西南大家知道吗？长900公里啊，它是菲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它是属于地震多发的隐没带。那么历史上这个区域每隔100到150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地震，那么最近一次是1944年和1946年东南亚海的地震和南海地震，两次地震是 8.1 级，曾经发生过海啸啊，主要是海啸，它产海底地震的灾害是通过海啸啊来引发的。那日本政府计划根据这份报告的评估，修改减灾计划，并且加强防灾措施。其实太平洋的这个沿岸的各个国家都应该做准备啊，因为海啸无远弗届啊。第九，吉姆新闻报道，小米的电动车出事了啊，小米的苏7电动车3月29号发生车祸， 三名大学生被在车里活活被烧死啊。那么3月29号晚上，这三名大学生开着苏七电动车从武汉到安徽的池州啊参加考试，在德上高速，就是安徽省的池淇段发生碰撞，然后起火。视频显示，这个小米的苏七撞上护栏，然后起火，车头严重的撞毁，车内烧成一片焦黑。学生家属说，交通事故发生之后，苏七的电动车的车门没有解，车锁门锁没有解除，所以他们三个人在这个电池起火之后无法逃生。那么4月1号小米汽车公布了相关数据，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状态，也就是自动驾驶，时速是116公里。那么事发路段因为施工封闭车道，车辆检测出障碍物之后要求驾驶员接管，随后车辆和隔离带水泥桩发生碰撞，就撞上了水泥桩。碰撞前系统最后确认的时速是97公里。那么小米没有提到电动车起火，只说安徽省警方已经提取汽车数据调查。小米去年4月份开始交付苏七电动车，到现在已经交付了20万辆。这件事情引起大家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两点。第一，不要去自动驾驶。很多人喜欢用自动驾驶，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使用自动，特别是高速的情况下不要使用自动驾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确认什么情况下都能把门打开，如果不行的话，电动车电池起火，那就是一个殡仪馆啊。第十，美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3月31号发布备忘录，他要求美国部队对战斗岗位实施性别中立的体能标准，也就是说男性女性必须达到同样的体能要求。海格塞斯说，国防部之前降低了女性的体能标准，这不可接受。备忘录要求美国各个军种在60年之内上报标准，在6个月之内全面实施新的标准。2016年1月1号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国防部向女性开放所有的战斗岗位，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当时的战斗岗位体能标准是男女一样，不过在现实的操作中没有强制执行，很多部门就放宽了对女性的要求。海格塞斯一直反对女性从事这个作战工作，他认为降低标准是照顾女性，其实就是把女性排除在战斗岗位之外。那现在他换了一种说法，要求你达到和男性一样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排除女性。川普政府的特点是什么？川普政府的特点，不要女性，不要有色人种。你看一下他把那个美国国防部的那个裁员的清单，你看得很清楚啊，就是排除了有色人种和女性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历史视角下的中共76年，帝国余晖啊。今年是中共建政76周年啊，卫星公众号毅然报告3月29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啊，题目叫历朝历代的第76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他选择了一些朝代啊，研究他们76年发生了什么。我就很受启发，我就根据这篇文章的思路，我选取了汉、东汉、唐、宋、明、清六个朝代，他们建国76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进行描述和分析。然后我们再用这种历史的视角来分析中共建政的76年，那这个国家当下是什么状况，会面对怎么样的前景，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所谓的借古讽今啊。那么中国历代王朝建国的第76年，往往它是处于制度成熟、疆域扩大的高峰期，它也 它也临近这个权力腐化、内忧外患的潜伏期啊。所以我们选择这六个朝代，那我们最后研究他们建国第76年，你会发现这76年是政权表面稳定之下，往往埋下了深刻的制度危机和社会裂痕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先讲汉朝。汉朝建国第76年是公元前的126年，它的国号这个是元数3年啊。那当时是汉武帝啊，汉武帝当时正在筹划对匈奴的全面反击，所以呢，他为了做这个准备，他就大规模的迁徙这个内地的老百姓去河套地区，一个是朔方，一个是五原，去那边干什么呢？屯田戍边啊。那对于朝廷而言，这是构建北疆防线的一个战略部署，但对老百姓而言，这是一条颠沛流离的不归路啊。但他们将会面对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瘟疫侵蚀的生死考验，这一趟路有1/3的人死在路上。那么随着军费扩大，汉朝的中央政府开始增加税赋啊，那么农民要么被征召服役去参军，要么就去劳役，要么就去这个交税啊，所以当时的农业陷入了低潮。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什么逃亡啊，开始逃亡，因为税赋太重，很多人就逃离了原籍。逃离原籍的目的是什么？逃税。那么与此同时呢，张骞就结束了12年的出使西域，第一次回到了这个汉朝的首都啊，他带回来大月支、大院等国的情况。那么丝绸之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啊，开始。所以从皇权的角度来看，这一年的汉帝国这是腾飞的前夜，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个流离失所和牺牲的年代啊。这是汉朝。那么东汉是永元13年，是公元101年。那么这一年呢，中国水旱轮番肆虐黄河流域啊，很多地方是颗粒无收啊，然后是老百姓逃荒成风，大批的灾民涌到城市，官府救急来不及，所以当时社会动荡加剧。那么邓太后临朝啊，邓太后临朝，那么邓家外戚执掌朝政。那形成了实际上的邓氏集团，他们呢排除异己，结党营私啊，地方的官员横征暴敛，民怨日至啊，而且又是灾荒之年啊，灾荒之年，朝廷呢就强制征发屯田的军户，为的是巩固西域，进一步的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啊。然后这一年呢，汉和帝病逝啊。然后汉商帝继位，2岁的汉商帝啊，你一听这名字你知道啊，这个汉商帝活不久啊。那么基本上外戚专权，宦官势力也开始活跃。永元之龙讲的其实是东汉这个时期，它是处于一个鼎盛的状态啊，它的疆域也好，它的整个时代也好，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面临着一个剧烈的下坡路啊，这个是东汉啊。唐朝的第76年，就是公元694年，这个时候叫延载元年。延载元年就是武则天改元啊，武则天改元就是周朝，其实不是，已经不是唐朝。他改元叫延载元年啊。那改元的目的是武则天要加强他政权的正当性。那武则天这个改元之后，他就开始对李唐宗室开始进行系统性的打击啊。李唐的宗室弟子要么被罢免，要么被关幽闭，要么被诛啊。 所以李唐余脉如履薄冰啊。而且这个叫什么，这个武则天设立的铜轨，铜轨是什么，铜做的意见箱放到外面啊，他鼓励什么，鼓励告密，老百姓官员检举啊，所以当时是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啊，然后又是文字狱频发，文人世子因言获罪啊。武则天呢，就以武承嗣、武三思为代表的武氏宗亲全面进入中枢，又形成了外戚权力核心啊。不过呢，武则天治理国家很厉害啊，她能够维持边疆稳定，她推行减赋的安民政策，发展农业，确保丝绸之路的通畅。这么延载元年呢，既是五州体制最强固的一年，也是唐代传统秩序被推到临界点的时刻啊。这个元载元年啊，那到了宋朝啊，宋朝北宋啊，北宋是景佑三年啊，就是宋朝的第76年，就是景佑三年，是公元1036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谁？范仲淹上书弹劾宰相，叫吕夷简啊。贪污误国啊，要求整肃这个吏治啊，然后这个他就被贬啊，理由是离间君臣啊。被贬哪里？被贬饶州。饶州是哪里？饶州就是我的故乡上饶啊。这件事情象征着这个北宋的改革派被挫啊，受挫啊。那与此同时，韩琦、富弼等这个所谓的改革派选择低调观望，所以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宋朝的党争格局就开始出现了啊。那么西北方向，西夏首领李元昊态度缓和，所以宋朝这个时候边疆暂时恢复了和平。那和平之下，市政繁荣，农业稳定，然后科举持续运行，士人阶层稳步扩张啊。所以景佑三年没有什么大风浪，但是也孕育出这个庆历新政的这个基础啊。它是仁政中兴和宋代内政的一个分水岭啊，仁政中兴啊，这是宋朝啊。明朝建国76年是正统五年，是公元1440年啊。1440年当时的皇帝是英宗，因为他年幼，所以他基本上被宦官王振控制，王振就干政啊，贿赂成风。那么明朝的文臣集体失语，没办法抵抗，所以呢，王振权势非常的大，所以明初建立起来的文官为纲的体制被完全颠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北方的蒙古瓦勒统一了蒙古，然后他们在河套一带频繁的试探这个明朝的边境，所以明朝没办法，要加强北边的防线，然后就军费就开始暴涨。明朝的军费负担非常的大，就跟蒙古人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呢，南方的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开始发达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陶瓷，景德镇的陶瓷当时已经开始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明朝就已经出口到欧洲。明朝当时是实行海禁，但是广东福建私商活跃啊，私商是干什么，就走私啊，就偷偷的啊，对外贸易悄悄的非常的旺啊。那基本上从明朝的局面来看是比较稳定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底下宦官专政，外患引线，财政开始慢慢的出问题啊，而且老百姓开始民力耗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明朝开始从高峰开始走入了疲态啊。 那么清朝76年，建国76年是康熙51年，康熙51年是1712年，1712年这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康熙废太子，废太子胤仁啊，而且他公开宣布不再预设储君，不再设太子。这个废储之后呢，这第二次废，他其实是之前也废过一次啊。那么废储之后呢，皇子就开始围绕着权位开始权力角力啊，因为大家知道，既然没有嘛，没有太子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于是就形成了九子夺嫡的局面啊，满朝文武全部都卷入了党争，当时的政治气氛空前紧张，所以这个康熙做这个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啊。这个时候好在什么呢？皇十四子胤禛，他在西北建功啊，康熙一看不错，他成了热门啊，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康熙推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什么叫摊丁入亩？就是实行固定的税赋啊，我一年根据上一年的总税赋啊，我就确定什么？确定未来我永远就是这么多，只收这么多，多了不收。不管人口增长怎么样，我都只收这么多，它稳定人心。当时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5亿，当时大清的人口超过1.5亿，这是第一件事情，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康熙字典。康熙字典这一年修订完成，啊，理学正统持续巩固，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是税收政策，一个是文化政策，啊，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啊，我们讲了这六个朝代，建国76年之后，它呈现的一个局势。他这个六十有要么呢就是盛世延续的尾声，那有的已经步入了转型或者是政权的这个暗潮期啊。那从边疆的变局到内政的腐化，从改革的苗头到这个继位的危机啊，那么这些年份都是盛极而衰的信号。那么一个王朝从建立走到76年，它往往是盛世尾声和败局前夜的微妙的节点，而且它们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结构性的特征。这个结构性的特征是什么？外表看上去繁荣有序，但是内部隐患渐深，而且社会裂痕越来越大，权力机制走向僵化，这几个特征啊。那我们把这个历史的视角投射到当下，中共政权走到建国的第76年，就是2025年是他的76年，他也面临着一种历史周期的重现，从权力结构到社会治理，到经济运行，到意识形态，到制度建设。中国当下的局势，无论是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横向的现实观察，我们都看到它呈现的是一种帝国余晖的一个系统性的困局。那么第一个就是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就高度集权和治理钝化的问题。治理钝化和高度集权，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那习近平在2022年二十大进入了他第三个任期啊，他打破了两任的权力交接的机制啊，确立了他一尊的地位，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人体制。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架构之下，那基本上政策一切全部向上集中，地方和基层普遍陷入了一个什么局面呢？等指示，不担责，求自保， 这躺平状态啊。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它一方面会削弱制度的弹性，另外一方面又会扼杀这个忠诚的主动性。所以历史上汉武帝的晚年他用什么？用酷吏。汉武帝晚年用酷吏，用酷吏来干什么？维持整个帝国的稳定。酷吏就是让大家警醒，就像针一样就扎你啊。康熙末年呢用的是什么？康熙末年呢用的是文字狱，用文字狱来对付大臣。所以这大臣就很紧张，很谨慎，很谨慎，一谨慎呢他就等待观望，基本上就躺平。这两件事情其实他们的根源都是什么？一人体制。一人体制，零下制度。所以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它非制度化的倾向非常的明显。非制度化是什么？制度化就是我建立制度，建立政策，我按照政策走，不用问你，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按照制度走就行，不用请示。一人体制是什么？一人体制就是非制度化，所有的事情全部要请示。这就是重演传统陷阱。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个昏君毁了一个王朝。你现在看美国，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原有的制度正在摧毁当中，所有的事情听老大一句话，就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陷阱，我们叫制度陷阱，这是第一。第二，对外关系，对外关系全面紧张和地缘政治困局叠加，这两件事情最核心的是什么？中美战略对抗。中美战略对抗确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中国在全球体系的位置由制度竞争者就逐渐演变为结构对抗者。结构对抗者那就是冷战，就是苏联。苏联就是结构的对抗者。对美国、欧洲、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而言，中国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安全威胁。对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而言，虽然短期之内它有这个盟友的这个战略依靠，但是俄罗斯也好、伊朗也好、朝鲜也好，改变不了中国战略孤立的这个局面。啊，那新疆、台湾、南海、西藏这些方向它面临非常大的麻烦啊，包括军事冲突，包括领土的纠纷，包括国际干预的压力，它的维稳成本就不断的上升。这和当年汉朝经营西域，这大清这个平定准噶尔，它的困境是差不多的，就是在你扩张无法继续，它的外交难以突破的局面之下，你的内政的安全成为主导因素。但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付出代价就是财政透支和社会紧张。财政透支、社会紧张，而且不仅仅是短期，它是长期化。这种长期化的后果，就这个社会开始瓦解，社会结构开始瓦解。这第二、第三，就经济啊，经济开始出问题，经济开始出问题，财政就开始出问题。中国经济是2020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啊，那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危机啊，中国经济神话爆破啊，私营企业被压制，外资撤离成为一个常态，然后年轻人高失业、高失业率，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啊，全球贸易格局重组，这所有一切标志着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原有的增长模式完全的崩溃了。那地方政府要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三保压力不断的增加，连基本的公共服务和运行开支都难以为继。这和明朝正统时期的情况是非常的像。账面上看上去没有问题啊，账面上看实际上底下已经透支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所以财政困境它不仅仅削弱国家的能力，它也加速了它统治合法性的流失。为什么？ 因为它的公共服务已经完全不能够稳定的提供啊。这是第三、第四，社会控制极化，社会控制极化，言论空间急剧的压缩。我们之前讲，信息技术成为什么统治工具？什么大数据、人脸识别、舆情 AI 全面封锁啊？封锁什么？封锁言论。它构建了一个高度约束的舆论空间啊，传统媒体变成了我们叫传统媒体喉舌化，新媒体晴朗化。晴朗化就是那个谁，那个叫什么网信办，网信办定期搞什么晴朗行动啊，叫新媒体晴朗化，传统媒体喉舌化，思想表达高度洗脑化啊。在这一切的政治基础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一个维稳逻辑，对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是一个彻底的否定，因为你所有的运行机制都要为维稳让路。这跟武则天当年这个同轨鼓励告密，或者是康熙的文字狱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在政治和文化的压制之下，基层老百姓的不满没办法表达，知识界静若寒蝉啊，那么社会流动就日益受阻，体制的这种弹性调节能力已经枯竭，没有弹性，没有弹性意味着什么？它会脆断啊。这第四、第五，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有两个主要的政治叙事，一个是共同富裕，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两个政治叙事。还有一个护身符叫两个维护啊，它就成为什么呢？它就取代了现政策层面的公共讨论。没有公共讨论意味着什么？没有公共讨论意味着所有的政策都会跑到习近平面前要他签字。所以你想一下，从小学教材到高校的课堂，从文艺作品到互联网的舆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中共用他的政治叙事取代了所有的内容讨论。所以你可以看到歌功颂德啊，用歌功颂德来遮蔽现实的问题，历史被篡改，现实被修饰，未来被训规啊，思想空间逐渐的封闭。在这种格局之下，和什么很像？和康熙年间的这个程朱理学的官方缺位。康熙年间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正统啊，正统就是程朱理学正统，确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同时文字狱啊，正统就是权威啊，意见就是异端，异端就抓，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体制内的思想是不可能自我更新的，而且社会也没办法建立共识的啊，那么整个社会正在走向僵化和溃败啊。那习近平修宪，他取得了第三次连任之后，最深层次的问题就跑出来了，中共权力继承机制变得模糊了，原来是两届，只能任两届，后面就权力交接，你现在就没有了，那接班人就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形成，他就非常取决于这个最高权力者的意志和选择，当然也取决于最高权力的斗争的结果。那这是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突发事件中会触发这个政局动荡啊。这件事就反映在康熙五十一年废太子胤仁，废太子胤仁，然后他又不立新储，不立新储的结果就引发了九子争嫡党争，整个政局就在动荡。今天的中国也基本上处在一个储位悬而未决的一个权力结构当中啊。那么现有的政治体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旦出现这个权力出现真空，他的整个的政治体系就会开始动荡啊。因为我们最新的消息是习近平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这个传闻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你出现了一个新的权真空，那就意味着什么？中共内部肯定正在爆发一场极端残酷的这种权力战争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回望这个历史上的建国76年，你不难发现每个盛世末世，这个盛世尾声之年，76年差不多就是盛世尾声的年，都是旧秩序的最后自洽，也是新危机的开场白。当你的权力集中，当你的政治集中超过了你制度的容器，就是你要去习近平的一人体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你的政治集中，你的权力集中已经超出了制度的容器的时候，当社会稳定这个压制公众表达，当你的经济危机遇上了制度的瓶颈，当你的权力机制开始模糊和错乱，这个政权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个什么呢？表面安定，实质衰退的历史周期。2025年是中共政权的第76年，中共建政76年，这也是个危机四伏的年景啊。如果历史有回声，那么此刻的中国正在行走在一条无数王朝曾经踏过的路径上，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共拥有更强大的数字集权工具，同时也面临着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全球压力，有更强烈的政权维稳意志，但是它缺乏真正的制度更新机制。所以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它是有一种维持的幻象，它也有直接的危机。你究竟是继续集权加压，还是开启新政自救？这既是统治者的困境，也是全体中国人所面对的命运的选择。能不能历史还没有终结，所以我们要继续观察这个历史到底往哪边走。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不能等待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啊，我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增加我们节目的内容和外延啊，就是说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包括中国，包括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他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去怎么理解它，怎么去把握它啊。好，那下面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刘晓亮，谢谢啊。观点：川普各种刁难美国科学家们，川普这么做是在玩美国科技领先世界的地位，也是在玩美国未来科技的发展。川普是很有自信他们不会离开吗？还是认为他们爱离就离，只要马斯克一切都没问题？呵呵，他有什么？他懂啥？他懂啥？他只是纽约建筑行业协会的一个成员而已嘛！他懂啥？观点：我认为美国精英也应该反省，为什么美国大公司和富豪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钱，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以至于底层人民红脖子们选出川普这样的人，最后大家都倒霉。说得好。这个说得非常的好，美国的政治精英不仅仅是美国的精英，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精英，要好好的检讨，该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国家啊？我不认为它完全是，我不认为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不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啊！你怎么去照顾那些，你怎么去照顾那些被忽略的人群， 他们会照顾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弱势群体的范围并不覆盖你们说的这些人，理解吗？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啊。情况我住在泰国，今天有四个中国人跑到倒塌的大楼旁边的办公室去偷设计图纸，真的是丢人！你丢什么人？他是小偷，那什么丢人的？他干的就是这个。很多人喜欢觉得那中国人干了坏事，我觉得很丢人。他干坏事是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啊。你是另外一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观点：智驾问题，突发情况直接让接管就来不及了，直接撞上了。智驾还是不成熟，远远遥遥领先，直接露馅儿。遥遥领先跟小米没关系，遥遥领先是华为啊。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用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现在还不过关。有一些路就是比较我们觉得比较情况没那么复杂的路道路啊，用自动驾驶你觉得安全可靠倒是可以啊，你上高速公路这种你根本反应不过来，所以还是不可以，尽量的不要用自动驾驶。观点：历朝历代的76年这个选题思路很巧妙啊。是的，我觉得主要是他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很有启发，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啊。情况：中华民国76年是蒋经国执政的最后一年，77年的1月13号上午蒋经国病逝，李登辉副总统依宪法规定接任总统，但是国民党主席之争出现争议，宋美龄女士表示有意接任，但是党内支持率不高，最后由李登辉先生担任主席。说宋美龄有意接任这个是传言啊，他并没有，我们看到的新闻并没有这么讲，就有人说他有意啊，但是后来发现支持率并不高，所以他就没有提出来啊。观点：各朝代在建国76年后，通常已经度过初期的稳定发展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时期的问题往往涉及皇权巩固、经济发展、内部动荡、外部威胁、官僚腐败等方面啊。情绪：经历了开元盛世的人大多埋骨于安史之乱，而我们这一代何其不幸，生于帝国余晖之中，又何其有幸得以见证并亲手推动新时代的到来。说得好，非常好，最靓的仔啊。提问：现在习近平与军方争权，如果习近平失势，中国会不会有演变成军政府的可能？不知道，任何可能性都有啊，任何可能性都有。因为其实你可以看，我之前讲过，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不是一个国家特征很明显的国家啊，而中共自己又是一个不遵守制度的政党，他不尊重制度，他不尊重，他不遵守，他随时改变制度，所以这个国家特征就不明显。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就它的不确定性非常的高。你想一下，本来权力更替制度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下，你原来是没有的，毛泽东没有权力更迭的这个，他是准备终身制的。毛泽东之后啊，然后就邓小平好不容易搞了一个两任就退了，搞了几届没几下，哎，到了习近平这又打破了。所以中共没有制度，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他没有稳定的制度的结果是什么？不确定性非常的高啊！不，你比如说像美国250年，250多年啊，美国的制度很稳定。为什么？他有一个可靠的宪法。川普说他要第三任，反正我看不到他怎么实现的路径，因为基本上堵住了。那有些人说堵不住，我们倒是要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马斯克在那跳脚骂，骂那法官要把他干掉，那个众院议长也说这个法官不能够否定总统的决定，但是法庭还在干。为什么？这就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制度这几个人跳梁小丑，他不能改变什么，并不能改变他。这就是美国制度设计的厉害的地方，也就是一个有国家特征的国家，有鲜明特征国家特征的国家，它的稳固的地方。所以实际上川普挑战的是什么？挑战的是这个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因为他挑战宪法。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国家的根本就是宪法。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200多年下来，现在面临的比二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的挑战。我们就看一下美国到底怎么样，扛不扛得住？扛不住，他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专制国家，这个川普就变成了 king 啊，管住了，川普四年而斩啊，他就坐牢去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啊。请问中共当前困局和苏联解体前夕有没有什么相同点？苏联，其实中共跟苏联的这两个政权都是专制政权，但是他们的共性并不太大啊，他们的共性并不太大。苏联这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国家特征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强得多。它苏联是败于僵化制度的僵化。中共败于制度，它的特征不，它基本上你可以看这两个政权，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基本上你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制度的两端，一个是高度灵活，它灵活到什么地步？它灵活到没有制度。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没有制度。苏联是什么？苏联有制度，苏联人很遵守制度，他制定很多制度，他真的在遵守。遵守的结果就是制度的僵化，苏联是被僵化的制度给拖垮的。当然它是破产是它倒塌的直接原因，但破产的背后是什么？破产的背后就是僵化，利益的僵化，制度的僵化，思想的僵化，所有一切的僵化，它已经没有了生存能力。这边就太灵活了，灵活到了什么程度？灵活到了啥都没有的地步，结果就蹦出一个习近平来。同样的情况，美国又出现了一个跟习近平很像的人，一模一样，他们两个人基本上一样，但习近平一上来就变成了一人体制。所以习近平对中国的摧毁性的烂，我们叫烂尾地，烂尾地就是每个政策都烂尾。你看川普也是每个政策都烂尾，为什么？他团队太烂了。你看都一帮什么人，他的团队太烂了，不是一般的烂，他的认知都有问题。你看昨天卫生部长小肯尼迪要那个负责这个疫苗的那个人，那个负责人，你辞职，你要不辞职我就炒你，因为他负责疫苗安全，负责疫苗安全，疯了。美国要是没有疫苗，这个国家完蛋了。为什么？你没办法抵抗疫情啊。但是小肯尼迪脑子里的东西，他是当卫生部长，所以我就说川普为什么都什么都烂尾，烂尾的原因是川普选的一堆人是什么人？他自己就是我讲的，就是纽约建筑协会的会长，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他选了一堆什么乌龟王八来，这个国家你想能有好吗？但是这是一个挺立了200多年的国家，它有非常强大的宪法，它有强大的国家机制。你就看习近平和川普在同样，他们在差不多的条件在做同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毁掉这个国家，他干的事情全是毁掉这个国家。习近平的国进民退，习近平的这个逆改革就是毁掉中国，没有别的。他的宏伟理想 跟川普是一模一样。这个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叫让美国再次强大，一模一样，都是宏伟的愿景，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是相同的。这个在烂尾，这个也在烂尾，我们看看，我们看看后果会是什么。所以你说会不会变成军政府？什么都有可能，变成帝国都有可能。为什么？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强大的制度。中共在建政1949年到现在，没有一条制度持续过十年的，没有一条制度。你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多少法律到现在还是暂行规定，都是暂行规定，先用着看，随时可以改，随时改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啊。所以中共或者是中共面临的困局和苏共面临的困局是不一样的问题。苏共面临的困局就像一个老人，他开始衰老，慢慢的衰老，他基本上属于寿终正寝，他就崩塌了，死掉了。中共的问题就是猴子，孙猴子太活跃了，他基本上把这房子给拆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两个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在习近平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把一个好端端的房子给拆了，嘁哩喀哧从地基开始挖，各种干各种事情，最后这房子塌掉了，这就是习近平干的事情。川普也在干，不过呢，两个房子不一样，川普可能拆的是帝国大厦，他这个关键是看他的这个建筑设备叫什么，机械设备到底行不行，这个呢拆的是一个小茅草房啊，不一样啊，所以他两下就拆的七七八八，所以危机四伏讲的就这个啊。观点，现在的集权比封建王朝更厉害，至少以前洗脑没有现在这么变态，以前儒家思想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孔孟、董仲舒、朱熹等专门人士还有解释权，现在全部有中共解释。孔孟、董仲舒，孔孟不算，你讲的孔孟是董仲舒的孔孟，董仲舒之前的孔孟和董仲舒之后的孔孟不是一回事儿，理解吗？啊，董仲舒以后的孔孟就是中宣部，就是洗脑工具，董仲舒之前的孔孟那是百家争鸣，两回事儿啊，完全不是一样。解释权你以为是在老百姓，也不在，也是中宣部，那个时候的中宣部跟现在不一样，理解吗？啊，没啥区别，都是一样的啊。观点，这期做得太好了，借鉴历史，又有趣又普及知识，感谢王老师。不敢当啊，不敢当，这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也会做不同的尝试，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啊，能够呈现出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好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